我们进入新一个主日学啊，那这是我在这个教会主日学当中讲的第二个，就不是圣经书卷的，那之前都是书卷，前面讲过一个十加哥宣言，有关圣经无误论，圣经不矛盾的，那这样一个总结性的这个讲座呢，也是需要的，需要把我们大家很多比较关心的概念，比较重要的概念从整本圣经做一个整合，那这个对我们有帮助。那这次为什么要开这个课程呢？因为本身这个教会的牧养呢，是我在执事的这个退休会上我讲的一个分享，要给各位执事了解一下这个牧养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分享完以后呢，就有人建议说呢，你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主日学，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也很在意有关教会牧养的这个事情。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他也很在意你教会为什么这么牧养，第二个就是我怎么才能够真正接受到牧养，那这个是对于教会对于信徒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我们对牧养的认识上面呢，我们大概会有一些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会问你为什么会这样牧养，你为什么不那样牧养可能也会问说为什么别人这样牧养，那你却这样牧养，你和别人为什么不一样。那这些的提问呢，都会向后衍生，要提出一个问题，教会的牧养怎么样才是对的。那这个也是有关教会的方向的问题我们教会应当怎么牧养，怎么教导，这本身也是教会的方向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大问题，这个问题是巨大的问题。为什么说巨大呢？因为有关教会牧养到今天有2000年的历史，在这2000年，自从这个福音从犹太开始传给外邦人到今天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在2000年的里面，教会是整个福音的主体，那教会也是神的家，也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救恩和教会是紧密相连的。那教会怎么牧养用现代词叫做教会怎么运作才是对的，那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在整个教会历史的当中，有西方的所谓教会，到今天呢开始向东方大概100-200年的历史比较短，那西方2000年。那有关教会应当怎么样呢，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但是大问题，也是严重的问题。我就举个例子，罗马天主教。那罗马天主教呢，是在教会的这个牧养上面是一个错误的体系。罗马天主教好像什么呢？好像世俗的皇权，他在当中有很多的世俗的权柄在里面。比如说罗马教皇，他把他自己绝对化，叫教皇无误论，教皇讲的话就是无误的，那这个就和圣经画了等号。所以当这个牧养的牧养者他和圣经画了等号，他已经不是牧养者，他是一个破坏者。所以罗马教皇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被称为敌基督在斯布真的英国的一个伟大的这个传道人，他在讲的时候他说，这世上的敌基督很多，教皇就是 one of that， 那教皇就是一个。所以这个里面他有很多的在教会的所谓的牧养，那个不是牧养，那个是什么？那是控制。所以世俗化的皇权进入到教会的里面，形成了这个结构，也就无所谓牧养。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有关它这里面的内涵，如果这个教会的牧养的内涵它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是变成一种宗教的礼仪，罗马天主教，那仅仅是一种表象的礼仪，一个宗教的仪式，它也不叫做教会的牧养，因为你这个当中你看不到牧养的。因为牧养有内涵，是讲到作为牧人去牧养神的羊，那你怎么牧养神的羊，神的羊怎么样被牧养，这个是有一个生命的建造和彼此互动的关系。那在罗马天主教这个体系当中不存在这个问题，它是一种宗教的形式，也形成一种宗教的辖制，则有1000年的黑暗的历史。然后在马丁路德以后呢，有改教， 改教以后呢，又开始回到教会牧养的，按照圣经的这个方向。但是这个回到本身这件事情做的呢，就大不相同。有的人呢回的比较好，有的回的不太好，有的呢回来以后呢又回去了，好像这个500年来我们讲的福音派的教会，有很多的教会，包括一些宗教的宗派，他们又回到了罗马天主教的这种形式，是吧？那个宗派又变成了好像教皇一样，宗派领袖好像教皇啊，这个宗派底下的这个管辖的地区的好像主教，那这个又回到那个错误的那个点。所以在整个的牧养这个情形下，这个牧养的对的一个结构和牧养的对的内涵，是在整个牧养当中，在整个2000年历史当中非常大的问题，经常出问题。那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信徒，影响到信徒，你到底有没有被牧养，你到底有没有被牧养以后你得了生命，你真正得到圣灵的重生和得救直接的观点。所以牧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不容易把握的。包括在近代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很多的都叫做牧养，有很多的牧师，那真的在牧养吗？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在牧养呢？哪个是绝对的标准呢？圣灵、圣经，除此之外没有真正的标准。所有的历史当中所谓的传统，所有的人认为管用的，实用主义产生的，说哎，我这样一弄的话教会就来很多人，教会就很吸引人，好像成功神学，那个都不对。对的是什么呢？圣灵和圣经。那这个绝对性呢，透过圣徒在属神的教会被应用，那这个才是对的牧养。那在这个对的牧养的当中呢，我们要看啊，怎么能够知道是对的，你凭什么知道？所以在我们这个讲义的当中呢，我有一个撰写者讲了高路牧师的历史，你乍看以后呢，好像在高路牧师要面试是吧？你在接受面试嘛，在接受别人的考察嘛？为什么讲了这么多的背景呢？我必须跟大家说，能够明白教会怎么牧养和牧养者本身有关，这件事情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明白的。如果你没有真正牧养过，或者说你没有真正被神呼召出来做牧养，无论你在教会待多久，无论你看过多少的牧师，经历过多少的牧师，你对牧养这件事情的认识仍然是有距离的。那在这个点上是必须要清楚的。那上帝设立不同的职分，那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书，我们观察得出来的结论不一定就是真正对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那家庭有一个小女孩，9岁。那这个小女孩呢，非常爱学习，看了很多书，到网上查了很多资料。那她查了什么资料呢？关于父母怎么教导孩子。她查完以后呢，就跟她爸爸说：“爸爸，我现在知道你应当怎么教导我，因为我看了很多的书，这个书上是这样说的。”他爸爸听了以后呢就笑了。那这个里面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就是说，你没有做父母的，你做孩子的，你教父母怎么做父母，本身这是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尽管你觉得应当是这样，尽管你看了很多的书，你尽管经历过你爸爸怎么带领你，但是你反过来教你爸爸怎么带领你，怎么来教导你，那这本身是个问题。那这个例子是在说什么呢？牧养这件事情不是看书，不是自己想，不是自己觉得，然后透过自己被牧养的一些经历你就可以完全知道的。我必须要跟大家诚实的说，这个两个部分仍然有个 gap， 仍然是有距离的。那如果你没有被神呼召，你没有真正在牧养的当中操练过 practice 过，你想要知道怎么牧养，有相当大的 gap。 你在书本上看的东西都未必是你能领受，甚至书上写的未必是对的。因为那些写书的人，如果他没有真正牧养过，他也是一些死的理论， 他所说的牧养，所谓的教会牧养也是不对的。换句话说，就算你牧养过，但是你牧养的方向从来都不是准确的，你得出来的牧养经验，所谓的如何牧养教会也是错的。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就推到我们要在这方面有一个比较冷静的、客观的、全面的认识。所以在我讲的我个人的这个经历的当中啊，不是面试，是告诉大家呢，你要本着我的这个情况呢来听我的课。那本着这个情况听我的课呢，有两个点。一个点呢，我讲的备注的哈，那一个点呢是关于牧养教会呢，牧师与信徒呢需要有信心的共识，同时呢你要接受认知的差距。大家为什么会在一起？你为什么在这个教会接受这个牧师的牧养？那你呢，在信心上有共识，换句话说，同感一灵，圣灵把我带到这边，圣灵让我留在这里，圣灵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愿意接受他的牧养。但是呢，这个里面你一定要接受这个认知的差距，因为如果牧师和你认知一模一样，实际上你不需要被牧养，但你跟牧师是一样的，是吧？你一定有认知的差距的。那这个认知的差距也是牧养的需要。上帝他呼召牧者，装备他，训练他，然后让他去牧养被牧养的人。那这是一个体系，本身这个牧师是被牧养过，然后被上帝训练过，或者话说被神牧养过，然后再把神怎么牧养他，怎么牧养教会，再实现在教会的当中。那这一个阶梯是存在的，所以你必须要接受这个阶梯。换句话说，被牧养的人，如果你要求牧师跟你看法一模一样，那基本上你没办法接受牧养的，跟你不一样那就是错的，那基本上 你可以去牧养其他的教会，那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接受这个认知的差距，但是在哪里取得平衡呢？信心啊。所以从我个人来说，我从我的角度我在讲，我不能牧养所有的人，不是说那个人一定不对，是我自己有限，在我有限的程度恩赐的情况下，我只能牧养这一部分人。所以在我们教会这个建立十年的历史当中，很多 in and out， 很多进来他就走了，那我不能牧养他，我没有能力牧养他。有些信徒他的情况跟我是不 match 的，我做不到啊，不是他错哈，我是说他的需要我没办法达到，也许上帝把他带到另外一个教会啊，可能那个教会跟他比较 match， 所以呢他可以在那边接受牧养，这也是可以的。所以牧养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教会你才是真正的牧养啊，也不是否定其他的教，不是这样子。所以上帝他有他的一个结构的设置，这个结构的设置呢，信心的共识，然后呢你在这当中接受牧养，那这个是一个点。那备注二呢，我在讲什么呢？这是个人的领受和经历的总结，这个总结有个人本身的限制。那我写我的这个简历也告诉大家，我就这么多的牧养的经历了，再多了没有，那个也不能啊，这个强加的，我就这么多。所以呢我有这么多呢，我能做的也就这么多啊。我经常说我这一亩三分地儿啊，我能把我这一亩三分地儿照顾好，那就是上帝给我的呼召，我能把这个地方做好了，那我就完成神的呼召，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你想让我做更多我也做不到啊。比如说很多弟兄姐妹说，我看见那个牧师非常好，那你能不能跟他一样？我说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是他，我做不到，我只能做我能做的啊，我不可能把世界所有伟大的牧师的这个所有的好处集于一身来满足人的需要，那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啊，包括牧师也是有限的，他牧养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他只能做到这个地步，那上帝用他在这个地步完成神的事工。所以上帝可以用每个他所呼召的牧师传道人，那在不同的地方牧养不同的人，都实现上帝自己的目标，这件事情是神做的，不是人能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啊，我在讲我后面的内容。换句话说，我所分享的内容供大家参考，但是你不要把它绝对化。把什么绝对化呢？圣经绝对化和圣灵的 带领绝对化，只有这两个是绝对的，其他都不绝对。OK，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领受和分享，我就把这个做一个 introduction 啊，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个课，我讲这个课的起点在哪里，方向在哪里啊，就请大家能够了解。那关于我这个牧养，我讲完以后啊，如果真的是有弟兄姐妹听了以后觉得高牧师你的牧养我不太能接受，你不要觉得对我有什么这个offensive 哈，你不要觉得啊，你或者凭着神给你的耐心，你忍耐待下去，或者神给你另外的带领，这都没有问题啊，这都没有问题。那我只是说我只能做这么多，按照我的领受来做啊，所以这个是因为天下不是只有一个教会，也不是上帝只按那一个牧师哈、啊，唯一的只有基督是唯一的，其他都是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情。所以让大家心里要放松哈，不要有太紧张，觉得也不能把我所讲的你一定要搬到其他教会去，那这个也不是，因为他不同的牧师有不同的领受啊，所以我讲的东西是个人的领受，不绝对啊，这一点我就把这个根基跨好哈，不要用我的东西去责备别人，去批评别人，也不能把别人东西拿来随便批评我，那这个两个都是一个平衡点啊，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好，那在这个序言的里面呢，我就把这个牧养呢，我分成了三个大的部分，有七个这个大点在这个里面。那这是一个整全的牧养，我的领受。那在这个三个大的部分的当中呢，七个要点哈，三个部分七个要点。第一个部分呢，是讲到教会内部的这个牧养 ，internal church， 在教会里面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做了这些事情后你会得到牧养吗？那如果你得到牧养，你会得到什么一个结果？那这个是教会牧者和被牧养的你都要去了解的啊。所以在这个第一个部分的当中，七个要点，那第一个要点是讲到牧养的原则，到底这个牧养的原则是什么？牧师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你应该做什么？那这个是要了解的啊。那第二个呢，是讲到牧养的功能，这个牧养到底包含哪些的功能，哪些的 function 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哈。比如说你到一个房子，你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你一定要了解房子所有的功能，冷气啊，这个暖气啊，各方面的卫生间的厨房啊，这些功能了解以后，你才是个整全的生活。那你对教会也一样是要了解，这个教会要牧养你，这个教会的 full function 到底是什么，每一个功能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设立这个部门？为什么牧师要做这个事情？你要了解的。OK， 那这是基本的功能要了解。第三个呢，是讲到牧者的资格的问题。那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讲呢？这个是重要的。这个不是让大家给牧师做资格鉴定哈，不是哈，这个千万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要看什么呢？要看这个牧养功能是否能实现，是他个人的这个我所说牧师的资格是有关系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他没有蒙召，没有上帝所设立的牧师的这样的一个品质，他做不了牧养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牧养教会的啊，不是每个信徒都可以的，一定是不是的。那一定有上帝给他特别的这么一个装备的叫做资格。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自己也要看这个牧师有没有真正足够的装备，那是不是挂了牧师名字来的就牧养你，你就接受牧养了，那这个你对你自己也不负责。 OK， 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观察，互动的观察。然后呢，牧养的教会为什么讲到牧养的教会呢？一个牧师上帝呼召的是特定的教会，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啊。这个牧师可不是软件工程师啊，你到哪个地方做软件都可以，反正你做软件的嘛，对吧？到哪个公司都可以做。牧师不是的，牧师和信徒之间是生命体，那这个生命体是上帝配的，那他的配合要按照他的配合去，那他能牧养的他就牧养，他不能牧养的不是神呼召他就不能去。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无法去牧养英文的教会，因为我的语言就不行嘛。那我们教会如果你请一个讲英文的牧师来牧养，在配合上也是有问题的，那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比较的。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不同的比较，你比如说在牧养这个西番教会，这个牧师呢 是需要有一些的装备的，知识上的装备。如果在国内的，比如说只是小学毕业，那他没有足够的知识装备，他来牧养有装备的、有知识装备的人是有困难的，那个是很难去 match 的。但如果呢，反过来，你比如说让我去牧养全是这个种田的，我不是轻视他们，那我跟他们讲道，我讲了很多历史、哲学，讲原文、讲英文，他们真的听不懂，所以他们需要和他比较贴切的。那这一个配合是上帝所做的，我只是举个例子啊。所以个体的教会，上帝是不是呼召这个牧者来牧养这个教会？那教会要清楚说，上帝是不是呼召他来牧养我们？这两个之间要配合啊，这是第四个点要点。那第五个要点呢，是讲到这个需要的配搭。一个教会，一个真正完整的教会，我讲下面的经文你会看到，它有很多的功能的，不是牧师一个人能做的。没有配搭，没有弟兄姊妹，没有这些同工，像执事同工，我们教会很多执事同工，牧师一个人做不了。包括小组啊，这个组长，所有参与侍奉的人，这些都是彼此配搭的，只不过大家的功能各有不同，但是呢都必须发挥各自的功能，这个教会的牧养才能够健康的进行。所以牧师他只是在牧养的职分上面完成他的本分，但是他绝对不是包打前提的，一个人一脚踢可以做全部的，做不到。那除非这个牧师去职堂，刚开始只有几个人，人少，这是可以的。但一旦教会有一定的规模以后，人数越多，需要就越多，它这个功能就需要更加的增加，那牧师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所以这个配搭配合是非常重要啊，这也是教会牧养的重要的一个部分。说弟兄姊妹同工的配搭是和牧师牧养是一个整体啊，一体的。那这个是要了解，那这个对信徒也是非常重要。换句话说，你在接受牧养的时候，你也在配合牧养，你也在一起参与这个牧养，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就是一个身体啊，不同的肢体。那第二个大部分呢，我讲什么呢？第二个大部分当中只有一个要点，讲到这个宗派的本质和当下宗派的情况与影响。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们现在在宗派的里面，我们在宣道会在宗派的里面，那宗派到底是什么？宗派对教会到底形成什么影响？我刚才提到了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是最大的宗派。那个宗派出了问题是什么呢？它成为一个教皇的体系。那真正的权柄是在 local church， 不在宗派的里面啊。它叫这个 atonement 啊，这上帝给的这个属灵的权柄是地方教会。那宗派是一个联合体。宗派绝对不是教皇，罗马教皇的体系，但是很可惜，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的宗派开始走向罗马教皇的体系，那这个对教会直接会产生伤害的，它不是产生帮助，因为它用不合圣经的权柄，它就会挟制教会，会干扰教会的侍奉的，那这个会产生大的问题，所以大家对这个事情要有足够的认识。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一个健康的教会的牧养的里面，要对我们这个宗派的环境，因为这是还算是 internal church， 还是在教会内部的这个层面，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为什么我强调宗派呢？那独立教会可不可以？可以，但独立教会呢相对比较危险，因为独立教会呢一个 single elder board 呢，你要这个 board 呢要比较健康，如果它不健康，一出了问题呢，这个教会可能会垮掉。换句话说，如果牧师出了问题，但是又是独立的，高路牧师出了问题是独立的，那高路牧师可能会把整个教会再垮掉。所以在保罗那个时代呢，很多地方的教会保罗一直在 monitor， 他一直在看哥林多出了问题，他就解决哥林多问题，以弗所出了问题，他就派提摩太去啊，也派提多去很多啊，克里特的教会，那保罗他会解决这个 local church 的问题，那这个呢是和整个宗派之间互相彼此的 backup 是健康的，所以这个事情呢，我需要把它讲一下。那这个对我们接受牧养，对我们来在教会的方向上都是有帮助的。 那第三个大部分呢，讲到是宗派的宗教的环境。这个环境是什么？是世界。我们活在整个世界的里面。那这个世界的当中呢，从有一个广泛意义上的环境叫做 Christianity， 叫做基督教的世界。那所有挂名的，我们都把它算进来，包括罗马天主教、什么 Anglican Church 啊，这些挂基督教名的，我都把它算进来。那有一些是异端的，那要把它看清楚，像摩门教、犹太见证会，这个是异端的。那我们对于一个 local church 虽然是小小的教会，但是呢，外围的影响和我们是有关联的。我说我们很真实的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很直面的面对这个世界。基督徒绝对不是活在象牙塔里面，绝对不是的。那我们对外界要敏锐的观察和清楚的看见，那这样呢，对我们才有帮助。那另外一个就是世界。那我上次讲到，讲黑暗已深，白昼将近，主要是讲到整个世界。那世界对我们有影响吗？有的，有影响。所以这个都是在牧养的当中非常重要的。牧者要有观察，信徒要有看见。然后你活在这样一个整个的环境的里面，我们的牧养，我们的信仰才会站立的比较稳。所以这是有关教会牧养的三个大部分，七个要点。我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呢讲给大家。因为上次退休会我就在一个半小时我就讲完了，那这次呢我把它劈成了五课，就希望能够讲的细一些啊，能够多一点的内容，让大家能够了解的更多一些啊。那这个是有关这个整个的大的一个结构，一个框架。那我后面有一小段话，我想说这些的内容首先是教牧角度的牧养认知啊，所以这个认知是从我做牧师的角度，我要有这一个方面的认知的，我要有这一个三个大的部分、七个要点的看见，否则的话呢，我就不知道在做什么啊，我整个做的就没有一个头绪，也没有一个体系啊，那就是拍脑门这个牧养，这个是不行的啊，我们要知道这个拍脑门政治啊，拍脑门这个做企业都是不行的。你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体系，在教会的当中，我们的严谨度、逻辑程度不会比世界差的。我跟大家说，不要以为教会是一个随便的地方，绝对不是的。教会是神的家，是有真理的地方，它的严谨的程度绝对不会比外面差的啊，那个敏锐的程度一定不会比外面差的。那这个是我们要看的哈。所以呢，这个牧师呢，应当有在一个教牧的层面的牧养的认知，然后呢，这也是接受。牧养者啊，接受牧养的这个人呢所需要的了解。但每个信徒呢，你需要去了解，但是呢能够了解多少到什么程度呢，不要勉强。那我想达到的目的呢，就是有一个大的框架的了解，然后呢如果以后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回来再听这个课可能会帮助你。因为呢这些东西呢，终归是我14年的牧养，再加上我91年就接触这个信仰，这个到现在差不多91年01年11年这个30年啊，它差不多这个时间就积累出来的，不断的学习。那在这个不断学习的过程里面积累这么多东西出来，那大家如果想一下子完全和我一样的能够明白，我觉得这也是有点勉强啊，甚至有些观念你不一定同意的啊，所以呢慢慢来啊，但是你有一个大的框架，我希望把这大的框架给大家以后呢，让大家知道这个牧师到底在干什么，这个牧师怎么牧养，他在哪些的层面在做事情，他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达到什么目的，那这个是希望大家了解的啊，所以这个是大的框架。那了解以后呢，可以知道自己如何被教会牧养，并且正确配合教会的牧养。你知道以后，你就可以配合了啊。然后呢，可以实现教会的牧养。所以我回来我就说，那个小女孩跟她爸爸，她如果对她爸爸没有顺服，她自己看书本，她觉得自己应当这样子教导她，她不配合，那她爸爸的教导是很难实现的，是吧？她必须要配合啊。所以呢，这个需要我们在这个当中，在信心的层面怎么配合，然后一起来实现。所以教会呢是互为肢体的， 每个弟兄姊妹都非常重要啊。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我们是互为肢体的，那个弱小的最不起眼的肢体在肢体当中的重要性是很大的。那这样子大家互相的互动是一个健康的，能够一起成长啊。所以这个是主要的目的。那我今天呢就把第一个部分呢后面还有不少内容哈，我把它主要是圣经啊，我把它大概的把它讲一下。那这个里面呢有关教会的牧养呢，这里面我还要再提到一点是什么呢？那我在强调说呢，教会的牧养一定是本着圣经，但是呢在圣经的里面你找不到一个总结性的教会怎么牧养，没有，教会没有任何一卷书说这是教会牧养的模式，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一二三四，好像我这样写的，实际上没有啊。那但是呢圣经包括所有牧养的内容，所有教会应当怎么牧养都包括它里面，但是它没有给你一个总结性的或者叫做体系化的一个东西，但它又包括所有的。那为什么会这样？我跟大家说这是圣经非常重要一个特点，圣经在教导真理的时候是 practical 的，是非常实际的，它实践性的教导，它的教导和实践是结合在一起的，和例子结合在一起的。包括保罗的书信很多是针对那个教会本身的情况，那这个是最准确的教导，这个教导是非常实用又准确，防止我们落入一种 理论性的僵化，这是人的问题。如果他给我们一套那个体系放在那边，那我们人会落到一个人的理性的僵化，会落到我们自己的陷阱的里面。所以圣经他不做这个事情，他也知道我们没有能力 handle 这个事情，但是在上帝本身自己的概念的当中，它绝对是体系性的，是绝对严谨的，它创造宇宙万物，那这种的规律和体系是非常绝对非常细微的啊。一个现在量子力学哈，你把握不了，你当人一干涉的话这个东西就变了，但是上帝他能够在这个当中做他全然的把握，我们人我们 not able to， 我们也不能，所以上帝按照我们所能的用圣经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所以圣经所有关牧养的东西呢是非常实用的，非常 practical 的，有例子的，是活泼的啊。包括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学了很多圣徒的生命见证。为什么学圣徒生命见证啊？他为什么不给你写一二三条啊？为什么要讲大卫这么做的，扫罗是这样子的啊，撒母耳是这样的，为什么他不说写一二三条，你应当这样，你应当不应当那样，为什么不这么写？因为你学不到，你非得有个活生生的生命在那边，然后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你才能学得到，这叫做生命之道。耶稣也是要道成肉身，让你看见他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门徒学到了，这是圣经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把圣经这个牧养做了一个总结是有点冒险的，但是呢我主要是讲的圣经，那这个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就说你不要把它绝对化，做参考，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OK， 那这是，所以在这个牧养的原则里面，我说呢关于教会牧养必须本着圣经教导的原则，虽然圣经没有一个总结性的体系化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仍然是按照圣经的原则。上帝设立教会的本意，上帝设立教会一定有他的本意的啊！你不能说上帝设立教会是胡乱设一下，没啥意思，这一定是不对的。上帝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本意，有他的旨意，是绝对性的。然后以及设立牧养功能，上帝设立的教会的牧养功能，在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他讲了上帝设立教会这么多的功能要做什么啊，都有。那这些是教会牧养的唯一不变的准则，这个才是。所以任何的所谓的很长的历史，所以你要按照它不可以，很成功的经验，所以你要按照它不可以， 很有名的牧师，所以你要学他不可以。什么可以？这个不变的原则是什么？从圣经来，圣灵的带领。我们总要回到圣经，这个是我们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也是唯一的根基在这里。OK， 好，那后面呢，我用一些的经文呢，我就提取了一些的经文来讲的有关教会的牧养，在不同的书卷的里面，然后我试图把它整合一下啊，做一些的努力。那第一个呢是讲到教会的根基，那教会的根基呢是讲的真理，这个真理是讲圣经真理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他教导提摩太什么？教导提摩太怎么牧养教会。那这就是我们现代在教会里面要学习的怎么牧养的那个圣经的来源啊。所以他在这里面这句经文的当中，他强调什么呢？倘若有当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殿上怎样行，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神的家中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永生神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和永生有关的，如果这个教会不走永生的路，不讲永生的道，不让大家一起走这个奔向天国的永生，这个教会就不称其为教会。 OK， 那是一个 social club 啊，大家在一起你好我好大家好啊，这就不对了。然后呢，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凭什么？你必须有真理。柱石是指建立，根基是指你底下的打的要对，所以教会呢要有真理，这个真理成为根基，也成为建立的这个柱石。那这个真理是什么？圣经真理，唯一的真理在圣经。所以一个教会强调它是教会，必须是永生神的，真正是信徒走永生道路的，然后是靠着真理。那这个是要点。第二个呢是讲的教会的结构，在教会结构的里面呢，他没有说这是教会的结构，但是在叙述的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二十八节，他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啊，所设立的是什么？就是结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其次是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的，说方言的。那在这段经文的当中，它有次序的一二三，那这个一二三并不是否定我们啊，都是啊，在主里都是弟兄，不是否定啊。马太福音这个二十三章耶稣说你们都是弟兄，不是否定都是弟兄，在说什么呢？在教会的功能的方面是有次序的。那这个功能的次序呢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彼此的正确的互动，如果这个次序不对就没有正确的互动。我再回头讲那个女儿跟爸爸的例子，那如果他没有知道他自己是女儿认识爸爸，他没有这种正确的次序，他不会有正确的互动，他女儿不当成那个是爸爸，他当成是他儿子，他你这个互动就不对了。所以定位要对，你的互动才对，然后才能在牧养上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结果。那这是这段经文写了很多哈，我就不多讲，因为时间我看还有不太多了，是十几分钟。那这个是这个部分啊，定位一定要对。我再次说，这个定位不是叫这个人高人一等的，是指上帝在功能上他设立这个次序，要实现这个事情。OK， 好。那第三个呢，讲的教会的功能呢，这个功能是讲的应用的方面，前面讲的结构。那这个应用在哪里呢？讲的最全面的，整个圣经当中讲的最全面的，就是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一到十六节，非常全面。啊，那我呢就把这段整段的经文全部列出来，列完以后呢，我把它批成了八个点，十一节到十六节有八个小点，那这个都是功能，它在里面起作用的，要达到一个目的的。那第一个呢，这个功能的设立呢是讲到有使徒有先知，那使徒和先知是什么呢？他们在当时那个语境的当中是接受神的启示写下圣经的人。那为什么我强调在当时的情形？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成书，所以保罗所写的书信，当时写给以弗所的书信，以弗所书是后来 被正式列为圣经，但在之前呢也是认可为圣经的，但是呢以弗所书呢以弗所收到以后还没传给其他的教会，所以呢对于教会来说还没有一个整全的圣经。从这个层面来说，上帝的启示在写以弗所书，可能后来提摩太前后书还没写，他以后再写提摩太前后书，那提摩太前后书也是圣经还没有出来，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在过程当中的得启示写圣经的使徒和先知，那他们呢是设立整个教会真理的这个功能，这个是圣经，这是圣经。那这一个功能呢在保罗的时代，在使徒的时代已经完成，所以在当下的教会的里面，如果谁再自称是使徒和先知，本着当时那种的语境，那这个就是违背圣经的。啊，近代有的美国林恩什么大使徒大先知啊，那些都是违背圣经啊，用一个英文词叫 blasphemy， 是亵渎神的啊，那这个是错的。好，那这个功能需要，这功能有没有？有，在这里啊。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不是本着圣经来教导，这个教会没有办法实现牧养。一个教会如果不教导圣经，这个教会没有办法牧养，这个是核心在这里，圣经。那第二个呢是讲的有传福音的，那这个有传福音为什么列在这里？在当时的语境是传福音设立教会，在当时传福音的人可不是随便学一下去传福音呢、啊、是保罗啊，是巴拿巴，他们有整全的福音，他们可以建立健康的教会，他们被神差遣去传福音并且建立教会，这是一件事情 mission， 这个 missionary 是一件事情，没有教会就让你举手觉知一下，那个不是完整的传福音，那个不是的。所以这个传福音呢必须和使徒和先知连在一起，和真理密切的相关，这个福音呢是一个整全的福音，是纯正的福音真理，被圣灵差遣去传的，也包括设立教会。那信徒是什么？信徒是福音的见证者，你也可以说是传福音，但是呢和使徒传福音呢是两个概念。所以信徒呢比较准确的说是福音的见证者，见证福音，把人带到教会的里面，让他听到纯正的整全的福音，然后在福音里面得生命得永生。那这个是有关传福音的这个概念啊，我再次说在近代的教会的当中传福音的概念弄得不太清晰，很多人以为只要教育人信耶稣就可以了啊，你信耶稣吧，信耶稣你这个病就好了啊，信耶稣了啊，他信主了得救了，认罪也没有，悔改也没有啊，罪也没有，天国的盼望也没有，那个叫做信福音吗？那个不叫信福音的啊，这个是错的啊。包括听过一个很有名的牧师说，在仁川大地震那个去了，然后这个一个老奶奶两个孙子都死了啊，这个十来岁，然后他就跟那奶奶说这两个孙子呢已经上天堂了，你只要信耶稣就上天堂见到孙子啊，那我就信他，信他说啊，感谢赞美主，你看他信主了。那个牧师是非常有名的牧师，在华人当中很有影响力的。我跟大家说，这是整个这个时代的问题，对福音的认识不够准确，不够完全，所以有传福音的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 OK， 这是教会的理念。好，第三，有牧师和教师。那这是很重要一个概念，在哪里呢？在圣经的里面没有牧师的这一个职分的名头的，没有的。在圣经里面有什么叫长老 Elder？ 那长老有什么呢？长老他有牧养和教导的功能。首先这个长老他不是，彼得也是长老，保罗也是长老，但呢这个长老他并不等于一定是使徒。比如说提摩太他也是长老，但是上帝没有透过提摩太写圣经啊。提多也是，但是没有透过写圣经，但他也是长老。然后提多呢还在各城案例长老，那这个长老都是教会的带领者，他在教会里面担任什么呢？教导牧养的职能。 叫做 elder， 这个是准确的圣经的话，但是后来被新约教会逐渐翻译成了牧师啊，天主教的 priest 叫做祭司是更不准确的啊，不叫做祭司的。那牧师相对好一些，但是呢和长老这个才是一个准确的话。 OK， 那为什么讲的牧师和教师呢？这是一个职分的两个功能，这讲的功能的有牧养和教导啊，所以准确的话叫做长老。所以现在叫的 pastor 也可以，叫牧师也可以，你就知道这个概念就好了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我必须为什么跟大家强调这一点，包括现在的华人教会很多人搞不清楚的，这个以为长老是牧师以下配合牧师做事情的长老，这个不对的，这个对圣经的认识不够准确。 OK， 好，第四个呢是要干嘛？为要成全圣徒。教会的核心功能是干什么的？上帝呼召了使徒先知，差派传福音，然后牧养和教导，要干嘛？要成全圣徒。所有来到教会的信徒，被神呼召做圣徒的，要被成全。怎么成全？前面这些的功能，被成全为圣徒，那才是一个真正的蒙神喜悦的圣徒。那这个是教会的核心的功能，你来到教会你要被成全成为圣徒的。那你有没有被牧养？你到底有没有被成全圣徒？你没有在这个路上啊。你有没有得到牧养？你真的被成全为圣徒？你的生命改变了吗？你真的生命有改变，脱离旧人穿上新人吗？你真的在生活当中得胜吗？胜过那些的罪，胜过世界的东西，靠着主得胜吗？真的吗？你的工作，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自己面对世界，你真的有不断得胜吗？是圣徒吗？那这个都是教会要做的事情。我跟大家说，这个是核心的工作，这是一个 hard working， 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能在教会里面被成全一个圣徒，无论对牧养者和被牧养者来说，都是 take times 的，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也是一个 heavy job 啊。所以保罗教导你要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啊。所以在我们离世的时候叫了，希勒地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那这些都是在地上圣徒生命的建造的过程，牧师是做这个事情的啊。希伯来前书十三章，他为所有的信徒，为他们日夜警醒，要看着这些他牧养的信徒，你到底有没有真正活在这个天国的路上，被成全为圣徒啊？这是牧师的责任啊，不是让你过得开心就行了。你没有，你 trouble free， 那牧师就 trouble free 了。我跟你说，那样是不负责任的。如果你走的路是错的，你是犯罪的，爱世界，然后你又 trouble free， 那个是 very dangerous 的，是吧？这被成全为圣徒，那被成为圣徒是不容易的，你要挣扎的。所以牧者要跟你一起的走这条路，要陪伴着你，要一起挣扎过去的，这个是不容易的。 OK， 所以这个是核心的功能。你来教会你要被成全为圣徒，到底有没有？然后第五个是讲到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是讲到配搭。这件事情就不是牧师一个人做的，是什么呢？是各尽其职，所有的教会的功能，前面讲的设立的这个结构，在结构当中有很多的功能，然后各尽其职。所以我们彼此之间都在互相被成全，也在互相成全别人。我们所有的侍奉都在成全别人。你一个非常简单的侍奉，你在教会里面就算给人家倒一个做一个茶水，你都在成全这个圣徒，都和这个工作是和这件事情都有密切相关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各尽其职。那也要要求每个信徒，你有没有各尽其职啊？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你当尽的职啊？还是坐顺风车啊？ 没有顺风车的，教会里面是互为肢体的。如果你没有你当发生的功能，你没有成为肢体之一，你和教会是表面上的结合，实质上你是疏离的，那对你的灵性是不健康的，对你被成全圣徒这件事情上是有问题的。所以你需要在这个各尽其职的上面找到神呼召你圣灵给你感动的那个职分，然后互相尽职。 OK， 好，第六，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圣徒被成全以后的果子。怎么叫做我被成全了？怎么知道我活出圣徒的生命？我们讲的圣灵的重生，你在基督里面长大成人。所有刚，我今天会讲这篇道的，所有刚进入教会的，你刚信主，你都是从婴孩开始的。没人说我一信主我就成人了，没这个可能的。刚生下来你就是婴孩，然后呢，你在教会这个成全圣徒的功能的当中逐渐的长大成人，然后活出基督样式的生命，你在神面前真正是蒙神悦纳的圣徒，这样你救恩的这件事情才扎实了。你在这个教会的当中，你确实得到牧养了，那这个教会也的确有牧养的功能，否则是不行的。我跟大家说，如果教会一批都是婴孩，这个牧养有问题。一定要允许婴孩出现，因为他有成长的过程，但是你一直都是婴孩，整个的都是婴孩，他这个教会会出大问题，在牧养上的功能没有很好的实现。 OK， 好，那没有实现会怎么样呢？第七，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啊，不长大成人会有什么问题啊？我今天讲到会讲希伯来书，你信仰站不住啊，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时代，你信仰站不住啊。啊，那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你就离开信仰了。那在这个这件事情上的特在信仰上就败掉了。那 OK， 那第八，这个是一个总结性的，大家彼此的互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联谊元首基督啊，彼此互动的一个对的关系，然后全身靠他联合，百节干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啊，然后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是一个总结性的。所以这个这段经文呢是有关教会牧养的核心的功能比较整全的一段描述。那有了这段描述以后，到第四个，你看到教会的主旨，这是我领受的，我把它浓缩成16个字，叫做扎根真道，成全圣徒，广传福音，建立教会。我这16个字是从这里来的。那这样子大家比较容易记啊，但是这个从这个圣经来的，你没有真道你能成全圣徒吗？你没有真道，没有成全圣徒，你能传纯正的福音吗？那没有纯正的福音，你怎么建立真正属神的教会啊？那这是一个连续性的。那这个主题呢，从我开始建立西番教会职堂到现在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为什么不改变？因为这是教会不变的主题，教会一直要专注做这件事情，这是本身教会当做的事。教会不是在世上做慈善的，不是跟什么瓷器啊，跟哪个地方来比，看谁做好事做得多。教会不是做这个事情的，也不是组织什么基督政党去参政的，不是的。教会是成全圣徒的地方，这个是上帝设立教会的意义、目的、目标，这是牧养要实现的，那这是被牧养的人要得着的。 OK， 好，那后面呢，我就还有一点点把它讲一下哈，我们的时间差不多就可以到了。在牧养的阶段呢，我提了三个阶段，一个是婴孩，一个是少年，一个是成人。那教会的牧养呢，它要完成从婴孩到少年到成人这个过程。那这三个过程呢，是一般的按照我们生理成长是这样子的，我们从婴孩到少年到成人。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在属灵上有这样说呢？我问大家说，在生理上你生下来如果没有大问题基本上会成人， 但如果你是属灵上，如果你牧养不对，你没办法成人的，你可以是永远都活在婴孩的里面的。我说教会，华人教会老婴孩的情况是不少见的，信了几十年仍然还是属灵的婴孩的，那个是不行的，那个是非常危险的。我前面讲过了，你会中了人的诡计，你没有得到基督的生命，你在得救的这个确据上你没有把握的。 OK， 那青少年是什么？是你成长期。我上次讲到教会在基督根基上的这个合一哈，相爱合一，主要是提到了一点是有关青少年，你必须经过的，所有的人成长阶段你一定经过青少年期，就我开始追求开始学习。但是呢 teenager 就是 teenager， teenager 就是 teenager 的特点。那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比较好的，比较 smooth 的，他有挣扎但是很快就过去了，他就可以长大成人。那这个不好的情况，这段时间是最危险的。听你这个阶段是出现问题、走偏，甚至走向异端邪教都很危险的，因为他如果是反叛，如果是变成非常骄傲，但是他的生命并没有成熟，他可能会真的中了撒旦的诡计的。那这个情况在教会的里面会出现的，那这也是牧养当中必须要经历的。做牧师的人如果没有对信徒有这个 teenager 的忍耐的心、包容的心，你也没办法牧养。不但要对婴孩有爱心，你还要对 teenager 要有忍耐的心，然后你才能把他牧养成成人，否则是不能的啊。但是这个过程容易不容易啊？啊，你家里有两个 teenager 你都差不多了吧，你就快顶不住了吧啊？如果有一两百个你会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过程，神的呼召。这是我和另外一个传道人分享，因为那个传道人和他跟我说，哎呀，这个信徒怎么会这样啊？啊，他不理解。我就跟他说呢，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如果这个状态你没有认识，你没有足够的忍耐和包容，你没办法做牧养的。你要么就把他全部留在婴孩这边，反正你就爱心爱他，反正他 糊里糊涂的一辈子吃奶，到时候得救不得救也没搞清楚啊。那要不你就这样，你在神面前你交不了账的，你必须要牧养他，让他成长。成长过程当中一定经过这个过程，那就求神给公义的恩典。那我必须跟大家说，我在西班教会牧会真的是好非常多非常多。我看很多弟兄姊妹追求，然后听了一些非常 smooth 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教会这是神给我特别的恩典啊，知道我比较软弱，承受不了太多，所以给我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啊，很感恩啊。弟兄姊妹很追求，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个情况呢，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会发生不同的程度，但这是必须要有的，然后呢，才能够长大成人。那属灵成熟以后了，他是真正很坚实的灵命，很清楚的属灵看见，很好的分辨力，到一个地步呢，会被神呼召去做传道人的，我们就会有了啊。所以上帝，我们有 model 在啊，神做了这件事情，你就看见他怎么成长过来。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啊，它是牧养当中要做的事情啊。那这个里面呢，就求神带领啊，有关牧养的这个部分，就求神来开启、来带领。那属灵成熟、婴孩，然后属灵的榜样。那属灵的榜样呢，这个里面就我讲了很多哈。我在我这边列了很多，我没有列给大家了哈。在从挪亚开始啊，包括这个以诺了，这些都是榜样，都是整个灵命过程的榜样。他们都是后来都是成熟的。亚伯拉罕呢，在约瑟、大卫，但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看见他们成长的过程，包括就雅各那个成长的过程，怎么样被上帝建立这个过程，那这个都是被神亲自牧养的。那这个牧养呢，都是我们自己在属灵生命被牧养过程当中你会经历到的。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去看那些我们叫做属灵的伟人，你不是单单看他伟大的那个点，你要看他怎么样从开始走到这一步。那这个是你接受牧养当中呢，你可以找到一些的 model 来看，然后这个牧养到底对不对。那你不要说你一信主了，那个人就说，哎呀，你这个生命就好像这个雅各一样。我跟你说，夸大的对信徒的夸大和贬低，对牧养都是没有好处的啊。那真正的是要 他有这个生命在，这个才可以的啊。所以他们怎么被牧养，怎么成长，那这些都是很多的例子，圣经很多的人物啊，我说是非常鲜活的例子啊，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做榜样，那怎么样能够成长。那这个是有关第一课，我就讲了一个小时这些的内容。那这些内容呢就做一个提纲挈领的主要这个根基性的大纲性的这个描述。那具体的你要想更多的了解呢一个听下面，另外这一课呢也可以再听一下，有些的要点再听一下啊。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我们结束这一课的这个主日学。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赐给我们教会也赐给我们教会这个结构你所设立的真的在教会当中，虽然有站讲台的虽然有参与其他服事的，每个人在你面前都不能自高，都是你所设立的，都是你的器皿，你的工具。愿我们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分，能够按着你的心意，在肢体当中有正确的定位，有良好的互动，我们就会在主里面一起来蒙恩。我们谢谢你保守西范教会能够真正合你的心意的牧养能够合你心意的在你面前弟兄姊妹的成长求主你赐福。我们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